接下来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福建北部小山村儿时的故事。本故事节选自天涯论坛，楼主仙楼鬼影，由大开为您播讲。咱们这次给大家讲的故事叫门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一些交通不便比较封闭落后的农村或者小山村，有很多房子的大门左右两边都会贴有那种拿刀拿剑的面目狰狞的古代武士的张贴画，这就是门神。人们都说可以不让鬼狐妖怪进入家中，保护这家家人。其实啊，如果是那种时间比较久远的对开两扇的大门，门神有的是直接雕刻在大门上的，左右大门各雕一个。现在咱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跟这种雕刻在大门上的门神有关。在我老家有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别看村子小，以前可是出了不少四品五品的官员呢，所以村中还有几栋这些官员的祖屋，青砖白瓦，随着时间无情的流逝，屋子都已经破旧不堪了，但依旧能够从这些大房子的各种精致入微的床雕门雕上看出当年的宏伟气势。村里有一个张姓小伙子，就住在这样一栋古老的祖屋里，跟他一起住在里面的还有他哥哥嫂子一家。由于父母都不在了，他也没结婚，所以他一个人住在靠西的几间屋子里，他哥哥跟嫂子住东边几间屋子。有一天下午，这小伙子在后山砍柴火，也不知怎么回事，脚一滑，从山坡往山下滑了十几米，一屁股坐在了一座坟头上，把他吓得当时心中一惊啊！要知道，很多长辈都说过，千万不要从别人的坟头上走过，这个就像你踩在别人头上一样，这是对亡灵的大不敬。更何况你现在是一屁股坐人家坟头上了，心里那个又惊又怕，可想而知啊！只觉得浑身一阵阵发冷，也没顾上砍柴的事儿，精神恍惚的回家了。当天晚上他哪儿也没去，草草吃了几口饭就躺床上睡觉了。迷迷糊糊当中，他感觉胸口好像是坐了一个人，这人穿着灰色的长衣长袍，下巴还留着山羊胡子。他心里一惊，坐了起来，拉开灯，屋子里啥也没有，只浑身冒冷汗。就在这个时候，屋子外的大门传来一阵阵声响，仔细听好像还有刀斧砍击的声音。他的哥哥嫂子也好像听到了，三个人拿上手电一起走到门口，开门一看，声音已经没有了。再照到门前的青石板路上，有一串湿湿的泥脚印，脚印一直往村外的后山延伸。三个人也没有再去村外看，回到家中，小伙子就把今天发生的事儿告诉了哥哥嫂子。哥哥嫂子觉得这事儿啊，还是应该去烧点纸钱道个歉才好。第二天，带着黄纸钱，三个人到后山找到那个坟墓。可是看到的一幕让他们吓傻了，如果不是大白天，恐怕已经当场晕倒。那个坟门砖全都没了，一口腐烂的棺材头朝外，只有棺材尾那十几公分还在坟里。这棺材上头有很多新鲜的刀砍过的痕迹，棺材头几乎整个被砍断了，能够很清楚地看到里面有一些腐烂的麻布，一具枯骨。棺材边上有一串泥脚印，一直往山下村子里延伸。这后来的事儿啊，我就记不起来了，或者也是我当初没有听到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只是啊，他们回去之后就看见大门雕刻的门神，他拿着的那把刀上沾有很多的碎木屑。后来人们都说，如果不是那俩门神，那亡灵当天晚上可就进屋子里去了。再给大家说下一个故事。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每次想起眼睛就会红红的，得努力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个很伤感的故事。 我也相信很多朋友听完这个故事，也许眼泪就会不自觉地夺眶而出。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呢，也能像我一样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宁可相信这只是一个故事。在我们县城顺着205国道往北大约三十几华里，有一个仙阳镇，镇东南十几里有一个小山村，村西靠小河边有一户人家，家里只有三口人，父亲常年在外，跟着一个同村的包工头从事建筑行业，妻子很早就因病去世了，家里只留下一个12岁读四年级的儿子，还有一个60岁左右的老母亲，祖孙俩可以说是相依为命了。而这小孩子也非常懂事，平时放学回家就帮奶奶一起在菜地里种种菜，或者说是背着竹筐去割猪草，奶奶也很疼他，就是难得吃上的梅腌菜炒肉也是把这个肉挑出来往孙子碗中夹。这娃娃懂事啊，总是找各种理由往奶奶碗里放，虽然日子过得艰辛，但也平平安安。这年冬天眼看还有几个月就快过年了，祖孙俩是经常有空就钻在村头，希望孩子父亲早点回来，可是却总没有看到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村头的小路上。那时候也没有手机电话，祖孙俩除了等没有其他可以联系的方式。有一天晚上，因为奶奶到邻村亲戚家去了，当天晚上不能回来，这孩子呢也懂事，自己炒了点饭吃，洗完了碗筷把屋子大门拴上，毕竟还小嘛，一个人睡觉多少有点害怕，就把家中的大黄狗拴在了床脚位上，开着那盏15瓦的灯泡睡觉。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忽然听到大黄狗汪汪大叫，睁开眼睛看到大黄狗冲着屋子外一直叫。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屋子外拴着的大门嘎吱一声，似乎有人推开门进来了，有很轻微的啪嗒啪嗒的脚步声，似乎在向房间走来。这时候大黄狗突然不叫了，只是趴在床下一刻不停地发抖，还发出低沉的呜咽。就在这个时候，小孩看到门口站着一个人，草绿色的旧军衣，头上还戴着一个黄色的安全帽，正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他正想脱口叫出爸爸，可感觉怎么也叫不出声来，身体也动不了。这个时候他父亲轻轻走到他床前，坐在他床头位置，伸手抚摸他的额头，一句话也没说，几滴眼泪掉了下来，滴在孩子的脸上，跟抚摸孩子的手一样冰凉。过了一会儿，父亲站了起来，走出门口，又转身看了孩子一眼，似乎有许多的依依不舍。过了一会儿，孩子听到嘎吱一声的关门声，随后脚步声渐渐远去。这时候大黄狗又开始站起来汪汪叫了，这孩子大叫着爸爸，起床想往屋外跑，可发现屋子的门仍然是拴着的。孩子虽然年龄小，但似乎明白了什么，也没觉得害怕，躺在床上默默哭了很久，也不知什么时候哭累了才睡了过去。第二天奶奶回来听孙子说起昨晚的事儿，心想不好啊，立刻潸然泪下。大概又过了一个月，那个包工头回来了，说孩子的父亲大概在两个月前从工地上出事了，在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人已经没了。包工头因为跟承包方协商赔偿的问题，所以直到现在才回来。日子掐指一算，那天晚上正是孩子父亲的头七。祖孙俩是抱头痛哭啊，可怜那孩子的父亲那么远回家看亲人最后一眼，可是却没能看到自己的母亲，也没能吃上一口饭，喝上一杯酒。再给大家讲一个鹿迷的故事吧。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但不是发生在我老家的，是发生在隔壁一个叫建瓯的县级市。其实建瓯啊，也是我们闽北一个灵异事件高发地， 很遗憾，很少有见欧的朋友能出来讲讲那些离奇诡异的事儿。这个故事是见欧一个比较偏远的乡村的故事。说是有一个姓吴的中年男人，有一次去这个小乡村看望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中巴车指到这个村子五六里外的一条公路，他呢仍需步行大概一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这天都已经黑了，还好灰蒙蒙的夜空当中一轮圆月也出来了。借着月光，他顺着那条两边都是丘陵的小路一路往前走。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小路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那熟悉的身影他已经能断定这人呢正是他要看望的朋友。走到近前仔细一看，哎，还真是呢。他高兴地说，我能找到你家的，你怎么还大老远的出来接我呀，真是过意不去。他朋友没说话，只是迎上前来，默默地从他手上接过那一袋水果，然后转身带着他往村子里走。老吴心里想，是什么情况啊，怎么不亲不热的呢？然后呢又对走到他前面的朋友说，你今天怎么回事也不说话，是不是跟老婆吵架了？他朋友仍旧不说话，只是低着头继续往前走。老吴心想，这家伙八成真是跟他那凶悍的老婆吵架了，也没再说话。两个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往前走，大概又走了不远，就看到山脚下他朋友那栋两层砖木房子。老吴有些发懵，这条路他走过几次，但今天晚上感觉走得特快，平时大概要走上一个小时的路程，今晚好像才走了几十分钟吧就到了。进了房间，堂前的饭桌上已经摆了一桌子饭菜，他朋友仍然没说话，只是把水果往一条凳子上一放，拉着他就坐下了，给他面前的小酒杯倒满酒，然后自己也倒上，看着他仍旧啥也没说。这个老吴呢看着饭桌中间一个大盘子，里边装着一整个猪头，他心里就想啊，今天真他妈邪门了。从路上一直到现在，这家伙一句话也没说，而且这个猪头你不切开再煮，你这怎么回事吗？越想越气，干脆也不说话了，端起面前的小酒杯正要喝，可突然汪汪汪的狗叫声传来，一只狗冲了进来，死死地咬住了他的裤子，想把他往门外扯。一道很亮的灯光照得他快睁不开眼睛了，眼前一黑。当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自己正坐在一座坟前，这个坟门地上摆着刚才他看到的那只猪头，自己手上拿着一只酒杯，而那个坟门位置还有一只，那袋水果已经高高的挂在插在坟头的一根枯桑棒上。那只狗这会儿也不叫了，站在他一旁。他转身看去，两个晚上上山打猎的村民牵着那条狗正惊愕地看着他。问清楚情况之后，两个村民也没再继续进山打猎，而是把他一路护送到了朋友家中。这个当真是一个非常惊险的故事啊！大家思考一下，如果再晚一步他喝下那杯酒，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咱们就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后头还有咱们慢慢讲。本故事节选自天涯论坛，楼主仙楼鬼影，由大凯为您播讲。